Amitabha.我们上一堂课给各位特地来谈一些所谓灵界的问题，我是很少去接触去谈这一类的问题的，我也不愿意谈太多这样子的问题。有经验的弘法者呢，通常也不太愿意谈这样子的问题。问题是，能够真正了解这问题，这样子的临界的东西，啊，而产生一个基础的了解的，也就够了。如果说我们呢，在听闻了这些以后，结果你钻了很多的时间一直在那里头，你以为这样子的啊的这种临界的一些基本的资讯，你认为它是一个把它当作是一个就近法的时候，那你又弄错了。因为我们能够在我们的人这一界里头所能够感应到的东西，通常都顶多只能及于中阴身或中阴身往外的一点而已，它没有办法再更宽广的，所以所讲的东西都顶多只限到天界，就没有办法更往前走。那么你把这样子的东西视为啊一个就近义的时候，那你的这个修行呢就会有很多的障碍。那么我们所谓的障碍，就是说你会陷入所谓拜拜的那条路去，你也会陷入一些啊这种心理上呢，会有时候会感觉到说好像都是啊所谓灵这个生活，其实在上头啊还有辟支佛啊，就住了汉啊，在上头还有菩萨大圣菩萨，最后还有佛，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更宽广，往外延是很宽广的，而且它是多重的啊。那我们呢，上个星期给各位来谈到这临界的这部分，只是要让各位啊有一个比较深度的去啊了解，并不是只有我们的佛法谈这问题，基督教的世界也会谈这问题，还有学术界啊，原来哲学界也接触这个问题。那我们能够接触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自己知道，所以其实我们哈、还有一个除了身心这个灵异之外，我们有一个有我们的灵，而所谓的灵魂，事实上呢，在我们佛法里头，灵魂仍然还是四的层面，也就是说，我们是真正的所谓的啊这个本真的上头，仍然还有一层啊我们的我相包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东西是属于临界的东西，可是得到那个部分以外的那个所谓的，有时候套用道家的无畏真人来说，他其实他指的是指我们的自信，那个自信不是自我，它是自信，自信的部分它是没有不沾染的，也就不会执着了的。那我们修行最重要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这个部分。当然我们在也接触到这个灵所谓自信这部分的时候，对于我们啊这个一般的生活，在整个心理生活上，它本身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帮助，就是说如果我们会现在执着的话，那就是因为我内心里头先已经有事了，有一个事，意识的事，有这个事跟我周边的境环境的境界起了一点作用，我在起作用的时候，然后我们牢牢的被把这两个连结在一起了。这种连结也许是善的结合，也许是恶的结合，也许是喜悦的感觉，也许是痛苦的感觉，但它都是一种执着，它连上去了啊。那么甚至于连轮回的问题也是这个善者连上去的。我们内心里头啊，这个是属于一种贪婪的，那眼睛一闭，两脚一蹬，脱离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你的意识的，你的心的这个世界，却很容易被一个另外一个啊境界，它不属于物质的世界，但它跟你连接了啊，你又起感应了，就往那个地方走。那么其实这样子的哈、一个说法呢，是比较接近哦我们佛法啊这个正法上所说的一个说法。那各位了解这个问题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第二步去了解我们整个人生到最后没有能带走我们生命中什么东西，最后我们把这个物质的东西，这个外衣全部通通脱下来了，那我们去哪里呢？我们是不是还继续的漂泊的啊？再钻到人这一界呢，那就不一定了。因为所有感官快乐的东西并不是只有人这一界，视角的一样可以感受到这个快乐，所以他你在那个快乐之间就感应，感应就开始又受生，所以又有生，所以十二因缘的道理就是从这个地方开始来的啊。所以生死的问题就是这样，这是一个轮回的根本。所以过去我们在佛法里头，你偶尔你会读到，就是说淫欲哈，淫欲哈是所有的就是这个整个轮回的一个根本，淫欲是所有一切邪恶的根本。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那一般的人为什么会把它解释成说所有的人类的有的这种两性之间的性的行为是邪恶的吗？这个解释是有很大的偏差。如果我们把这个东西解释成所有的居士说他的一种正常家庭的敦伦都是一种邪恶的时候，都是一种堕落的时候，这种解释是错误的，是错误的。我们真正的最大问题的来源在哪里呢？是我们太依赖 pleasure， 这个问题才是我们太依赖我们追求所谓快乐快感原则，一个精神分析学上所讲的 Freud 所讲的一个 pleasure principle， 就是一种快感原则。当我们很追求这种快感的原则的时候，就已经不只是性欲这个问题了。我们很希望自己有种被抚爱的感觉，这种被抚爱的感觉其实最原始的仍然还是一种肌肤接触的，最后产生一种我们希望被别人疼爱那种感觉。也就是说被别人疼爱这件事情，需要人来疼爱这件事情，其实是我们心理上的很大的一种弱点啊。那你一定会讲，那我们不需要人家疼爱？不，我们佛法是告诉我们，我们小的时候需要接受一些疼爱，可是疼爱以后最后必须解脱，解脱以后变成我们能疼爱人，而不是我们一直在接受疼爱。当一个人一直都接受疼爱的时候，他等于没有成长，就是因为他没有成长，所以所有的东西就会跟着来，所有的引诱的东西就跟着来，那么我们也会陷在那个坑里头爬不出来。对，在精神生活的领域里头，其实它是一个很重要的现象，而且也是一个基本根本的一个原则，各位必须要是对这个有所认识的。那么当我们对肉体的这个东西，其实人投胎到变成这个肉体的这个世界来的时候，最后是用肉体来感官，而已经不是用你原来的去感官，已经透过肉体了。但是所有你的感受的东西，属于灵视的东西，也通通透过肉体一起结合，而以为它就是你的本身。那么当一个人很依赖的这些东西，当然也同时会依赖外界的物质的东西，那么这个人就会慢慢的物化，他的精神没有办法被开拓出来。我要正式的给各位讲，还严肃的给各位讲，你要注意，当你很需要一种物质性的东西而依赖的过重的时候，那么你会出现很多麻烦。婚姻上一样也是这样出现麻烦的，事业上也是这样出现麻烦的，心灵上的一种空虚或矛盾也是从这里来的，我们很多的烦恼也是从这里来的。所以淫是万恶首的原因，它是淫，并不是指的是指我们所谓的狭义的那种淫欲，不是的，它是指的一种我们对追求物质的那些快感的东西，包括我们机体的快感，我们可以令我们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驰骋甜猎令人心发狂，都从这里来的。所以别以为它是一个夫妻的问题它是很广的问题，是一个很广泛的一种 一种追求，也是一种很广泛的一种饥渴，它是从那里来的。所以当我们很依赖它的时候就不行了，我们就会执着了。那么好，方便这一品呢，就很方便品这一品呢，就很有意思的。我们第一品啊，维摩诘经的第一品给我们讲佛果品，他告诉我们佛果是什么。其实佛果就是心境和佛土境，是不是？你心是静的时候，所以你内心里头是阿弥陀佛的世界，你死了以后就是跟阿弥陀佛世界是相应的。如果呢，我们心里头是一个贪婪的世界，那我们将来就是可能跟地狱的世界是相应的。我们内心里头是一个情绪很坏的世界，我们会跟阿修罗的世界是相应的。那么好，我们内心里头，我们对于我们常常啊讨会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今天到这个世新传播学院哈，世界新闻传播学院，那么跟几位教授还有老师在讨论的我们关于性教育的录影带，其中有一节我们谈到有关于性幻想这问题应该怎么教，对我们的学生应该怎么教。那么最后他们问我说：“郑老师，那你的看法怎么样？”啊？你怎么处理这些问题呢？我说我处理这问题是把它分开来了，身心灵把它分开来，没有办法去拯救这个灵，但至少要维持心的平衡。所以在我们没有去真正去拯救人的灵的时候，但至少维持他内心里的心的平衡是起码的条件。所以对于学生去解释所谓性幻想并不是一件罪恶的事情，这件事情却是一个同时也是一个我们觉得很困扰的事情。当你去解释性的一种幻想这件事情它不是罪恶的时候，相对的等于告诉他你可以这么做。当他开始做了这么多事情回来的时候，那么常常他产生了一种性的幻想的时候，而这种幻想却是等于像我们在观想一样那么厉害，最后观想到他的心灵世界很深的地方，他以后等于我们没有注意到所谓灵的拯救的部分。那么所以你们看他是不是，因为后来大家讨论到结果说这个部分我们存疑，把它摆在一边，我们不在通则的教材里头，我们把它列到个案处理上来教，而不是通则来教。但是我们要留意的事情是，其实在你的正常的一个人，你不要去认为他是一个有罪恶感的，但你要注意减少，就是你的心常常被一种念头，这种念头无论是什么，用这种方法来直接满足你，而直接来达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完全是空的空想的这样子的一个效果，长期以后人家练的是佛，你练的呢却是淫。那么这个呢，你注意到他的真正的问题是在这里，而不是在于说你练这样你就会发生罪恶感，绝对没有罪恶感。佛经里头也是这么讲的，佛经里头讲到连一禅体都可以都具足佛性，你要知道，所以问题不在这里，问题是你每天心想这一个东西，以后你会走到那条路去，就是这个问题。那至于家庭原有的那些东西是，并不在啊，对一个居士来讲是不在此限的。那么好，我们从佛果一下子拉到了一个问题来，拉到谁呢？拉到P.A. 里大乘中的一个长者，叫做维摩诘。这个维摩诘呢？他生病了，他在家里就有很多人来开始来给他探病，他也在这个时候呢他会去说法啊，谈人世间生命的问题。他要谈的问题其实就是从佛果品谈到我中间给各位讲的属于灵体这个部分，属于灵的救济的这个部分是有些相关联的。我们的目标是佛，我们但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灵体这个灵界中阴身这个部分你不得不了解。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在哪里，在方便品，在 PDA 层有这么一个长者， 这个长者是长得什么样子，他是具足什么样子的 德恨呢？你看，第一个是身直善本啊，这个能够哈、啊，这个为大家说法的这一位，这个维摩诘，维摩诘代表着在家居士，他不是出家，他是在家。他在家呢，但是呢，佛陀的每一个弟子啊，都他教过。也就是说，佛陀的这些高徒，每一个呢都有因缘，跟这个在家的这一位维摩诘呢有过一次啊，这个非常啊，这个精要的，也是非常精彩的一次对话。而在对话里头，他们有深度的开悟。现在呢，维摩诘生病了啊，他以生病的一种方式啊，那么让在生病的时候用病来说法，他健康的时候用健康来说法，他现在病了，他用病来说法。那他躺在那里想着说，佛陀怎么都没有看来看看我呢？佛陀他们有神通力，佛陀就已经知道了，所以佛要他的弟子去探病。那这个探病的这一部分是到第三品才探病的。那么现在这一品方便品是在讲维摩诘这个人是什么样一个人。那么好，在第三品讲到要去探病的时候，佛陀呢就告诉他弟子啊，第一个就问舍利弗，你啊往诣啊去探维摩诘的，他的问他去给他探病。其实那个往诣哈、啊、维摩诘那个诣字，并不是只有探病，探病的意思就是要有能力哈、啊，去对这个病人做一些关怀，你知道啊？要对这个病人做关怀啊，比如说临终啊，做临终关怀，一个病人我们在病床上给他做关怀，这个人心里呢有很多的烦恼，我们在帮助他，我们启发他做一些关怀，往诣哈、啊。维摩诘的意思是要去关怀他。那好，那为什么这些弟子哈、啊，我旁边的这些弟子没有一个人敢去，每一个人都说我不适合啊去探这个病，然后就讲一段理由，我以前我在哪里的时候，他来跟我怎么讲，启发了我什么，那他来启发什么，应该有感情，你去看看病有什么不行呢？其实你要注意，探病就是要去为安慰这个人，必须启发这个人，对他有所启发才可以。那这些人呢，他现在还不足够有这个能力可以启发维摩诘，所以一直请下去没有一个人啊敢去探这个病。最后谁找谁呢？还是找文殊菩萨啊。所以这部经往后啊，这第三品第四品以后就进入哦、文殊跟维摩诘他们谈话的问题，从人间到天上，再从天上又回来，等于来一次大大的一次旅行啊、哦。那么这样子的一种方式来做一次研讨会，那那么多人听啊，那么多弟子都跟着他去听啊，这就是整部经的一个历程就在这里。所以那我们今天讲的方便品这一品呢，是指维摩诘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人呢？那这一品就告诉我们，他身直善本。那什么是身直善本呢？你现在不要看那里头的经的东西，我跟你讲几点你很清楚的，你回去再读经你就很清楚。第一个，得无生忍，对不对？那我们是不是前几天我不是一直讲特别讲一个无生忍，说以后我们要用到它，不是吗？所以现在不用再讲它了，是不是？那简单的说，什么是无生忍呢？我们就世间法而言，我们会生一个心，生什么心？比如说，我很希望别人不知道我以前功课很不好，那么我就要告诉人家，我功课一直都是班上第一名的。可是我这样讲了以后就生了，生一个什么？生一个隐瞒我过去的事情，对不对？人家问我你国民小学的时候功课如何， 哦，国民小学我没有考过第二名过，都是考第一名的。啊，假如说我是这样子的话，那么我要去隐瞒，对不对？那我就生了一个隐瞒的心，这就是生。可是生了这个隐瞒的心，生在那个地方，你用生的生在那个地方，就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摆在那个地方，你现在还马上要有灭，你没有灭它不行。为什么？什么灭？有人跟你有一个同学跟你同校的哈，他说他要讲他干嘛呢？叶希尊，那你要想办法要去灭，灭什么？灭人家讲这件事情，就是有开始要去灭。生的东西常常生一个东西来为自己，又生一个东西来排挤别人。灭的东西是为了保护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一直要灭机。所以你看看很多的恶行是从这里来的，我们有很多的烦恼从这里来的，我们很多的困难从这里来的。你看，我们来看看，比如说简单的讲说，生灭的问题在夫妻之间它会发生什么问题。你要生一个心，你要生一个心，生一个什么心？生一个心说，我们两个人辛辛苦苦白手起家赚了现在这些钱，我生一个心。生什么心？到底今天我们买房子到底要买你的名字还买我的名字？生这个心的时候，那同时要生灭的心。怎么灭呢？我希望这个东西啊不应该啊流失，而且你不应该怀疑我，我是为你好的。所以我们会给自己创造一些理由，正面的理由，我们也会创造一些负面的理由来巩固原来的那个理由。而那个理由通常都是从负面角度来看的，想要消除某些不利的因素的。所以我们要去成就对我们自己有利的因素叫做生，我们要去啊消除对我们不利的因素我们叫做灭。所以我们要花很多的薪水来跟先生或太太讲说，这东西哦放在我的名下有多好啊，讲了很多的东西。那这里面呢就是生有灭。可是呢一个人起生灭的时候，另外一个人会不会起生灭呢？会，他要先灭而后生，是不是？灭什么？灭你这个观念，然后生这个东西应该是放在我给我当在我的名下才对。所以起生灭的问题也是这样从这里来的。我们事实上很多问题是在生灭之间，我们为什么要文字自己的过错？文字的本身就是灭安康，文字它都是属于生灭的问题。可是你未来要去灭这个东西安康啊，文字它的时候，同时又生了很多的心出来，那你就会在为那些心的问题啊永远扯不清。这里顺便也给各位讲什么叫做敏思。敏思的意思就是这件事情只出来一次，我不去抓它的蛇的尾巴，让它回过头来不断的延伸。所以我说那个烦恼的那一条蛇，那一条毒龙啊，人家讲安禅治毒龙，你知道唐诗讲安禅治毒龙，什么叫毒龙？就是毒龙就有如这条蛇，这个它会不断延伸缠着你的。那安禅的时候就是说，这个念头出来的时候你能够制住它，不让它再来。这件事情跟西方的心理学有很大的冲突点。西方的心理学里头，他很希望啊让你啊不断的去追求你的喜乐啊，只要是我喜乐里有什么不可，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去表达我们自己的愿望。但是我们知道你这样子的结果只有更多的纷扰。我们以为我们这样越能够肯定自己的结果，但是我们也同时在这个生灭之间啊找来更多的困扰。那么这个善本生执善本的第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懂得是得无生忍。无生忍呢就是不生不灭。我们过去也给各位讲过八部，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那么不长不断，这六个啊。你看不生不灭的问题你了解了，不来不去，你如果活在未来或活在过去，你看有多麻烦。 你如果现在就给自己下定了说我未来准备做什么事，你将来真的能做那个事吗？不一定。你可以选择一个方向，但你没有办法选择你的遭遇啊。所以你不是活在未来，但是你也不可能回在过去，因为过去已经过了。你老是在那想着过去的事情，他对我很对不起，或者是过去他是对我如何的啊伤害我，我到现在还在怨恨他。那么我们就陷在过去，其实真正要孕育你的生活的是当下这个问题啊。最近这个天下出版了一本书，叫做什么《活在当下》哦，他是寄了一本，写了一封信，说郑老师这本书送给你，但是你什么时候给我们写一篇啊你的评语？我把它读完了，我到现在还写不出来就是了，但是只是记得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A Real Moment 啊，就是真实的这个此刻。注意，你只能够掌握的你真实的此刻，如果你不是掌握真实的此刻，那么你去掌握过去，那么你就一直想在过去那个地方。如果你一直想着未来而不掌握此刻，那两者都有如虚妄。那么当下其实也是这个意思，但这本书太多西方的东西啊，那么它是不来不去，你要注意这个问题。所以它是你能够掌握这个时候，你就无生忍，你就不会生一些不需要的烦恼，那你也用不着去忍这些东西。不依不依的问题，你不是跟别人家完全统合的问题，你也不是你全然都跟别人完全都是完全的个别的问题，是不依不依的问题。我们现在的人是追求是，就是说你是你，我是我，对不对？我好像给各位讲过这段事情吧。他说啊，我们会考虑，就是说人必须要成每一个人独自完成他自己，我们相信如此，这就是如来的观念。但是你要完成这个如来的问题的时候，你会发现所谓的如来啊，是如所从来的那个如来，是个别都不相同的，可是每一个人皆有相同的地方。可是无所从来的那个部分，我们之间几乎是平等的，是平等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如果说我们去追求的是如来，去完成这如来这一件性德，这一件德性的时候，那么每一个人应该称为统合的自己。不过如果一个人他一直都在强调他独特的自己，而不是形成一种统合的自己，跟能够了解别人，能够同时能够承认别人，而只想到独特的自己的时候，他不叫如来，他不叫如来。我们充其量只能够讲说，这个人起分别心甚重，他只是自己跟别人之间分野啊分得很重而已，他不叫做如来。如来他是最后他要形成一个整体性的东西，他还是要注意到这问题的。那么所以说不依不依的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既不是现在一个完全独立的，完全跟别人不同的，那个完全跟别人不同的东西是表象世界的东西，但是我们也不可以把这个跟别人不同的东西完全去跟别人变成一个，所以叫做不依不依。不依不依呢才能够做到所谓的啊这个中观，才能够做到说无生忍的问题。所以不长不断的问题，就是你既不是一个恒常不变的东西，也不是一个啊这个永远都是变化啊无止境的东西。就是如果我们啊在思考的世界里头，我们用一种永远啊放之四海皆准的一种观念去处理我们人生的事事物物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变得非常的执着，也非常的拘泥，而且我们会很多问题解决不通，不止解决不通，我们会产生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不能够陷在常里头。可是回过头，那么世界是无常咯？不，如果你现在什么东西都无常的时候，那你就变成没有一个标准。 你就会变成没有一个可以依托的地方。那么我们今天这个社会所陷入的一个精神生活的危机，也是这是其中的一种现象。我们会觉得我们现在会觉得慢慢把很多原来的生活的一些规范慢慢都打破了。现在觉得我们说你讲什么耻，礼义廉耻的耻有什么用呢？这是我们在心理学的对话，我的朋友就告诉我了。对的，像耻这种东西是一个礼义廉耻的耻，这件事情它对我们是不健康的。我说你告诉我是哪一点不健康。他说你看，如果我们从小的时候教一个小孩子是这样教的，这样是可耻的，那样是不仁不义的，这样子是见不得人的这件事情是别人看了都会脸红的。那么这样子教一个小孩子，到最后他没有办法主张自己应该有的主张，他碰到了一个必须去坚持的原则的时候，那么他会感觉到实目所视、实所所主的压力。所以我们不能用耻来教学生。我听了以后我说那么我现在假设你讲的是很对的，那么我们从此以后我们来教，不要教耻这件事情，通通不要用耻我们也不必用礼，礼会导致我们所谓刻板的礼教义会导致一个人所谓英雄的概念这也不好。那廉这种东西呢，其实会使一个人这个不能够在面对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觉得说你常常教他点，以至于他变成一种道德性的清洗症，他不敢这个也不敢那个，那他没有办法生活得好。我说好，那你所讲的这些我通通都接纳，现在都接纳，我现在不教礼义廉耻，我也不教任何这些东西了。那我们会变成什么世界呢？我们没有礼的时候我会觉得很难过，我们没有一个礼，基本就产生了我们彼此间可以互相抚慰的介质。我们没有义的时候，我们没有说没有一个能够标示一个真正正当的行为是什么。我们没有廉的时候，我们会显得非常的感觉到是我们变得对物欲的东西臭铜味太浓没有耻的时候，我们什么话什么事都敢讲，那我们怎么办？那我的意思也不是这样。那我说那我们教什么？那告诉我说，那你是教育家，这问题你不能问我啊。那现在各位，你们自己想想看，你们看到的年轻的一代的人礼义廉耻真的比以前少了很多啊。但你有没有觉得他们比以前敢讲话，而且敢的是讲的，不是讲令你觉得佩服的话，而是他敢讲的是令你不敢听的话，对不对？那好，那我们现在大家共同再来承担嘛，是不是？就是现在我们要去承担的问题嘛。昨天晚上有个高中的老师，也是我的朋友，他打电话给我，那是建中的一个老师，以前教过我自己的孩子的，那我们就变朋友了。他昨天打电话给我，我们在电话里就闲聊了。他跟我讲，他说我告诉你啊，郑老师，其实现在在学校的小孩子又跟前面几年的小孩子又不太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我很好奇啊。他说我告诉你，他们特别会对自己有主张，而他们的主张未必是对的，但他们就是一定要主张他们那一套东西，而且还很难沟通。我说那怎么办？他说我也不晓得怎么办，他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子了。所以我们的教育是在怎么教的？我们在松绑，对不对？那么松绑在语义学上是有问题的哦。照理讲，我们是松绑让一个人能够产生一个他自信里头反省的，引导他反省的能力，产生一个更好的判断，让他的理事无碍，应该找这个方向走但是我们在松绑的这个观念里头，使很多的年轻人误会以为 我们新的流行的教育叫松绑，松绑就是什么？责任也可以松。一个人把责任松掉的时候，这个人就一定要生病的，这个人一定要出问题的。因为人生活的本身第一件事情就是对自己负起责任嘛。请问各位，你今天来这里听讲，你来从你家里走到这里来，必须你自己负起这个来的责任才会来的哦。如果你不愿意负起这个责任，你就分享不到这一份属于精神生活的一份遗产哦，你接受不到它哦。我们愿意在我们碰到难题的时候，我愿意啊去认清这个问题，设法去解决这个问题，是我愿意负起责任来才能解决的啊。我不愿意负起责任，我坐在那里等等着希望有好的结果，那我是永远得不到，而且可能会越来越坏哦。那么是的，当我们开始把宇宙的东西当成是有一种永远不变的常的真理在那里的时候，我们是会变愚蠢的。但是我们如果认为什么东西都没有啊，什么东西都是的时候，我们会在原点那里打转，我们没有办法累积经验，也没有办法累积我们的智慧，所以我们的教育也会出问题的。所以我们说它是不长不断，断就是断面，不是恒长的东西，也不是只有一次，也不是非常的。他要你不要陷在这里，也不要陷到那里，其实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他的意思不是说不是这个也不是这个，是要你不要执着在这里，也不是执着在这里。但你要在哪里，你要一次你自己的决心。所以那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句话，就是正等正觉的意思啊。我们无限量的正等正觉的意思啊，不断的正醒觉下去，不断的清醒下去，而不是让我们被一个刻板的东西把我们绑架的。这是只有这样子，你才叫做无生忍。所以无生忍就是说，你所要忍的东西不是用去硬忍的，其实你硬忍的结果一定有很多的压力，一定有很多的冲突，一定有很多的困境。你要离开那些困境，离开那些压力，必须要懂得什么叫做无生忍。而无生忍的东西，其实你要注意，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核心，那个核心是什么？就是我刚给各位以前给各位专题也讲过的隐私这个问题。即使不生不灭，不来不去，不依不异，不长不断，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就是隐私。只有隐私才回到那个当下，才能够清清楚楚的觉察。而隐私并不是打，并不是坐禅，一直坐在那叫隐私。那个隐私是当这个念头来的时候，我也很自然的让这个念头过去了。我该把握它用它的时候我再用它，但是它该过去的时候它就过去了，而不是我常常去把旧的东西又把它拉回来，然后缠在那个地方。我们看到所有精神观能症的人的特质，就是他老是拉着过去的一个东西，然后他让它回来，不断的延伸的缠着自己，这就是他的问题啊。然后呢，拉着这种念头一样回来，会让我们思考的主调发生问题啊。思考主调发生问题的时候，就思考产生一些逻辑上不能衔接的问题啊。这一类的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思考性的一些症状啊。思考性的症状严重的话就会走向精神分裂症，但是也是从那个念头拉回来的问题啊。所以注意，执重得本的问题不只是身心这个问题，它涉及到灵，涉及到性，自信，不是我们信的那个自信这个部分的问题。所以执啊善啊，这个身执善本，这个重德之本，第一个是得无生忍，第二个呢是辩才无碍，游戏神通啊，建筑种植是辩才无碍，游戏神通，事实上就是一种弹性 我们心灵世界里就不断的在重组啊。如果套用哈、啊，如果套用哲学家杜威的说法，他说其实知识，人类的知识，人类的心灵在做的一件事情是知识的不断的改造啊，那不停的去改造我们自己的心灵以及经验的知识的重新的组合。那么当然，所以辩才无碍的意思指的就是指我们可以应着不同的环境，我们就可以让自己重新调整去适应这个新的环境，然后产生新的创意去解决。那么这一个重新组合辩才无碍这件事情才是真正的智慧，它才是真正的智慧。所以要执善德本的时候呢，它也是一样，是善才无碍，只有这样人才能够游戏神通啊。这件事情我来讲一点我自己过去的一点小经验哈、啊，给各位做一点参考啊。我呢一直没有把英文读好啊，我看英文可以，我的听力不行。那么我过去哈、啊、碰到这个在公职上啊，虽然说我去过美国去读书，跟他们在那边勉强毕业还可以，那回来以后有一段时间不用，那要碰到外国人，我会开始会怕他啊，那么会觉得说为什么我不好好的把英文学会呢？但是有一天我想到一个问题，你要一个什么，你有可能把所有的东西都学会吗？不可能的。那么你怎么办呢？我说好，我只要跟外国人讲话就拉一个会英语的一起去，不就解决了吗？好，你想到这件事情你一定会讲说，那你是都不容用。我告诉你，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有时候你能够承认哈、啊，你可以懂得过一点不容用，这个不容用有大用途，你要注意这个事情。你不要以为什么东西样样都要圆满，你会很惨，而且你会觉得常常觉得自己一点哈、啊、都不能够游戏神通。所以你应该不要害怕，你不会讲英语你一样可以去出国去旅游啊，你这个学历不好你一样可以去参加你的同学会，他们有的人都已经干立法委员了，你不要怕，这叫游戏神通。这种游戏神通心量就很广大。其实你要知道，佛法就是教你这些东西，学校的教育教你把英文学好，佛法教你说英文没有学好没有关系，你要注意这个问题。那佛法也教你学好你要怎么用，就是这样子，你学好教你怎么用，你没有学好也教你怎么用，这就是佛法。所以你要注意这个事情，我觉得很有意思哈、啊，这个啊，自从那件事情以后，哎，我已经开始觉得对这个事情很自在了啊。所以，这个有一次，这个我在坐公共汽车，那两个外国的和尚来台湾，他们在念阿弥陀佛。我呢就坐在那里呢，就我是很热情的人了，看到是念阿弥陀佛的就是自己家乡的人了哈，哎，我就会，你也念阿弥陀佛，好了，我讲几句都讲不下去了，可是他很有兴趣啊。最后我没有办法，我只好托一个会讲英语的人来，我说来我们一起去啊。他说干什么？我知道你英语不错，你跟我去。这两个人我拿他没办法。我们去了，一起在那里聊了半天啊。那么我觉得很高兴，我高兴的是什么？高兴的是其实这个方法根本我们只要能够解决问解决的时候，这个方法蛮好的、啊、所以我后来发觉这就是一种游戏神通。我今天给各位讲这件事情，我是希望各位注意， 我们越是在我们的心里头隐藏着我们的自卑，那么我们就会显得越不知道距离神通越远，我们的障碍就越多，我们就不可能有辩才无碍。各位，其实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自己想的，我好早就看到我的师父星云法师，他就这一句国语呢，底下的弟子帮他翻译成台语，他也不见得什么东西都好，可是他的道场是骗世界，是不是？我告诉你，你别以为自己什么东西不会就是一种缺憾。什么叫游戏神通？过去我都跟你讲过，那个目的他的研究里头就告诉我们，你死了以后碰到俄国鬼和日本鬼沟通根本没有问题，因为他是用念头沟通的，不是用语言。所以我不是安慰你啊，你会学好是多一种工具，当然要学。你没有学得很好没关系，不要在那里难过。你没有读上什么大学，不要为这事情难过。注意，辩才无碍，游戏